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概有几个礼拜没有在当中跟大家一起聚会啊。我上礼拜是在隔壁讲道。那在上礼拜我到了North Valley CCIC 他们请我去，很高兴能够再次跟大家一起敬拜啊。这一季六月份开始这一季呢，会有几次我会第二堂要在教主日学。那黄长老本来在我们当中哈，那这一季呢他都整个季要教主日学哈，所以他也不在我们当中哈，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四月份的时候呢，我曾经回台湾一趟，中间呢我又去了大陆一趟啊。那这次是我第二次到中国大陆啊，上次大概6年前。是我们一家去旅游哈，我们到这个北京、上海8日游，印象很深刻。这一次呢，是我跟陈志平去东北给一个培训我们到了一个乡村的教会5天的时间那早上呢，他是讲希伯来书，下午呢我是讲雅各书，晚上呢我们是有一些跟他们同工的一些座谈所以5天的时间，也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非常感谢主哈，在国内各个地方有很多弟兄姐妹奉主的名聚会虽然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好的环境他们甚至没有诗情，没有琴但是他们唱歌很踊跃，清唱拍手清唱都把它背起来了他们对神那个火热的心呢，也是激励我以后有机会，我想我可以多跟大家一点分享。那今年以来呢，我跟大家讲了10诫里面的3个诫我不知道今年可不可以讲得完第一次我们讲到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诫呢，讲到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诫呢我还没有讲讲到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我想我下次我希望能够讲。那上次我跟大家提到就是要从安息日到主日就从旧约的安息日到新约的守主日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呢，孝敬父母是10诫当中的第5诫。那刚好我们5月份有母亲节6月份下礼拜是父亲节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合时宜的一个题目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帮助我们来思想神要我们怎么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出埃及记20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我要请大家再多念几节的经文。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第2章。今天我因为多看几处经文，我想我就先把它读完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2章42节到51节。路加福音第2章42节翻到以后你们看我来读42节，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1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耶路撒冷，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要再看一段再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2章约翰福音第2章3到5节。 我们如果从第一节看的话呢，第一节哈，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啊，原文做妇人，我与你们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哈。我们再看一下马可福音啊，回到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八节，我们从第八节看到十三节哈。马可福音第七章哈第八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又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各额版，各额版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好，我们再看呢，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好，我们再来念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哈。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乃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我们最后再读哈，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以弗所书后面哈，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赐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清晨，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啊，能够敬拜你是我们的福气，能够以神为他们神的那名是有福的。主啊，我们都是有福的人，能够在圣殿里面瞻仰你的荣美，能够唱诗敬拜你，能够祷告向主祈求仰望。也谢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听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蒙主你自己的光照。也求主圣灵帮助，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圣灵帮助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真理，也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按着真理去行。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其实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我在两年前也差不多六月份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题目哈。但是呢，我今天呢是要用另外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孝敬父母。那我想把我们人生呢大概分成三个阶段啊，从这三个阶段来看孝敬父母。第一个呢，就是从你出生的时候，从你出生到成人啊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基本上孩子是跟父母在一起啊，父母抚养他啊，教养他哈，让抚养他长大。第二个阶段呢，我讲到就是一个人成人啊，甚至结婚了以后啊，离开了父母啊，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啊，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当父母退休了、年老之后可能需要照顾了。那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阶段。我想我就把它大致分成这三个阶段来看孝敬父母。那同时呢，在讲到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也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做父母的怎么样来面对孝敬父母这个怎么样来帮助儿女 容易，更容易来孝顺，来孝敬你啊。我想大概分成这三个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看我们的主啊，耶稣自己，他是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的。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当中啊，都能够啊有很好的学习。第一个呢，讲到说，我们第一个阶段讲到我们从出生到我们啊成人的这个阶段啊。那这个阶段呢，父母啊是小孩子所接触到的第一个权柄啊。小孩子一生下来，他所接触的就是父母啊，父母是他在家里的权柄。那在这个世界上呢，神设立了很多的权柄，能够代表神啊来管理这个世界啊。那小孩子所接触到的第一个权柄就是他的父母。所谓的权柄呢，就是他要听父母的话啊。第二个他所接触到的就是在学校的老师啊，所以他在家里要听父母的，在学校呢他要听老师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小孩子在家里的孝敬呢，就是要听从父母，听父母的话，听父母的教导，这就是啊这个时候的小孩子的孝敬父母。那我们刚刚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主里听从父母。这一点呢，主耶稣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我们刚刚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刚十二岁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呢带他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啊，完了之后要回家了，结果走了一天的路程之后，他的父母才发现，哎，耶稣没有在他们同行的人中间，哇，很着急，赶快就跑回去耶路撒冷啊，最后看到他在圣殿里面跟那些老师们呢坐在一起呢讨论圣经。那这个玛利亚就心里就很急啊啊，他就对耶稣说啊，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啊，来找你。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哎，这句话是不是很难明白哈、啊？他所说的这话，他的父母亲不明白，我想我也不太明白啊。那这句话的本身哈、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难哈、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来到世上，他知道他的使命。他要以父的事为念，这也是很必然的。他在圣殿里面要学习神的话啊，这也是很自然的。比较不自然的部分是什么呢？那个时候他才12岁，12岁讲这句话，哎，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表示他那时候就留在圣殿里面了，不要回家了，就跟那些老师们学习圣经呢？还是说他只是想多待几天跟他们讨论而已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是不是他应该先跟他父母亲讲一下啊？即使他想多待几天，是不是要跟父母亲讲一下，对不对啊？还是说他的父母亲疏忽了啊？他应该在走之前呢就赶快先看看耶稣有没有在他们中间再走嘛，对不对啊？他就先假设了耶稣在他们中间就走了，结果发觉没有。那不管如何呢，我相信我们的主没有错，不会错的。虽然我们不完全明白他的用意，但是有一点我们所看见的呢，就是第51节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这句话呢，在英文的版本 NAS 的版本呢，他是说 He continued in subjection to them. Continued， 他继续的顺从他们，表示主耶稣在这个之前他就是非常的顺从他的父母亲，在那个之后他也是继续的顺从他肉身的父母，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在后面52节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结论，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所以一个做儿女的呢，他要孝敬父母，要听从父母，这是我们天父的心意。我们的主耶稣呢，也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如果不能够尊敬看得见的父母，我们怎么能够尊敬看不见的神呢？我们如果在家里不知道尊敬父母，很可能在学校也不会是一个好学生，将来呢也很可能呢不会是一个好公民，也得不到别人的尊敬。所以一个不顺从父母权柄的人呢，他很可能呢他不会顺从其他的权柄，在学校在社会呢很可能是个 troublemaker。 不可否认的哈，有一些父母呢没有尽到他们做父母的责任，但是呢我们不是看父母做的好坏来决定是不是要孝敬他，是不是要尊敬他，而是因为他是我的父母，是神所设立的这个位置来尊敬他。当我们尊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呢也尊敬了这位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遵守了神所给我们的教导。即使你跟你的父母关系不是很好，你也要因为是神的吩咐来孝敬父母，为神的缘故呢来孝敬父母。这讲到做儿女这一方面啊，那我讲到另外一方面，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们做父母的呢也要注意啊，我们不要让孩子的孝敬太难啊。我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做父母的，我们要以身作则哈，遵守神的教导，孝顺我们自己的父母，给儿女做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耳濡目染呢，会认为说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个人看见过很多的家庭，他们祖孙三代同堂哈，长辈在家里得到很好的尊敬跟奉养呢，我实在为他们感谢神，很好的见证，神也祝福他们。相反的，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对我们父母的态度怎么样呢？我们的儿女呢，他们都看在眼里的。我们如果对我们的父母不好呢，我们可能也不能期望我们的儿女将来会对我们好，因为他没有见到一个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能够有好的榜样，这是一个父母亲哈，要有好的榜样，以身作则。第二个呢，我们做父母的呢要给孩子立一个好的规矩，让小孩子从小就能够尊重父母的权柄，让小孩子从小就能够循规蹈矩，这都是我们父母需要来教导的。不要把这个教导的责任呢、都交给老师。小孩子到学校去的时候，可能也都已经两三岁、三四岁了，那个时候都已经有点定型了，不太容易教了。我们做父母的，从小就要把小孩子教导他尊重父母的权柄。我们教会每年暑假，我们都有开一个教养儿女的班哈。那如果你没有去过，我鼓励你能够去。小孩子还小的啊，你没有上过的都很好，从当中可以有很多的学习。起码呢你应该去看一些这方面的书，这方面的好的书能够帮助你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母。你想想看哈，我们花多少时间在准备做我们的专业，大学四年读研究所，研究所之后啊，等等等等，我花多少时间来准备我们自己来从事我们的专业？可是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来预备我们做一个好的父母？做父母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我们父母在小孩子的心目中的地位如何，会影响到我们天父在小孩子心中的地位。今天一个孩子，他如果他的父亲在他的心中的地位不是那么好的时候，甚至很差的时候，当你跟他讲天父爱他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哎呦，天父跟我的爸爸一样啊！哎呀，那可能我不喜欢了。他会不会羡慕呢？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我们有这样的责任。 不要拦阻了孩子他对神一个应该有的一个很好的印象。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另外一方面也表示呢，做父母呢是一个很荣耀的责任，是一个很荣耀的地位。儿女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哈，那我们要为主来管理，好对神有个交代。教养儿女呢，已经不再是你自己的事情，也是你的责任，是神托付你的责任。你要向主负责，把为主呢来教养你的儿女，做一个好的管家，为神做一个好的管家来管理你的儿女。那神既然要来教养，要托我们来教养呢，那我们就应该可以向神来求智慧，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的一个好的父母。我们刚刚读到以弗所书，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如果去读中国的古书，中国人非常讲究孝道啊，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孝为百善之先啊，这些其实都很好。但是呢，你几乎读不到对父母的提醒。今天圣经，神是绝对的权柄，父母也是神的，神所造，也是神的儿女。就像我今天看我的儿子一样，他将来可能会，他将来会做爸爸，对不对？他做错了，我一样会讲他。同样的，神绝对的权柄一临到我们的时候，你做父母呢，已经不是没有不是的父母了，反而是都是不是的父母啊。这个我不晓得会不会搞不懂啊？人都有罪嘛，对不对？人都有罪嘛，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有罪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了。今天在你做父母的角色的时候，你也有做不好的时候，甚至是经常。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我们做父母我们做得怎么样。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是惹儿女的气？你觉得呢？什么是惹儿女的气？可能是一个很苛刻的要求，我自己做不到，我一定要他去做，你一定要给我去读医，一定要去上医学院，或是呢，你一定要去读律师，将来可以赚大钱啊！以前我做不到的，我要儿女一定要做得到。你一定要跟我争一口气，你一定要我光宗耀祖，等等等等。搞到最后，儿女去跳楼啊！啊，以前在台湾发生很多过这种事情，我相信美国也有。他没办法承受这样的一个要求，而且呢，这也不是他的兴趣，他也没有这个能力，你就非逼着他去做不可。不值得儿女的气啊，气到一个地步他不想活了。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凭着真的是所谓的爱哦，可能有的时候是出于我的怒气哦，我不知道啊，出于我的血气我不知道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责备孩子的这样的话，我真后悔生了你。如果你听了这句话，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是你爸妈跟你这样讲，你会跟他讲说，又不是我要自己生出来的，是你生我的，你还把这个责任推到我头上，你没有去想想看你做父母做得怎么样，是不是？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说法。其实如果你注意昨天世界日报才有一篇讲到这个，一个小孩子，他到了学校，老师问他一句话，他哭了。老师觉得很奇怪，什么事情？他说：“因为今天我爸爸还是我妈妈跟我讲，我真后悔生了你。”你不要说这个孩子，我跟你讲，平常人听到这个都很生气的。我们不要用这种话来责备我们的孩子，你要针对他做的事情好坏来跟他讲，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应该那样做，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做一些人身的攻击，讲一些血气的话。伤害孩子的自尊，破坏亲子的关系，而且也于事无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你给我滚出去，父母亲啊， 我记得有一次到一个朋友家去，这个妈妈跟我们开玩笑的时候，她讲到说，她有一次跟她女儿，那时候她女儿才七八岁，她什么事情得罪她了，她很生气，她你给我滚出去。她的女儿怎么样啊？就躺在地上滚啊，滚到门口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如果是这个姐妹的父亲呢，我一定马上斥责她。你讲这句话干什么？她如果做什么地方不好，你可以针对那件事情来就事论事。滚出去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孩子他没有办法自立，对不对？他如果有自立，他就出去了，他还管你啊？你是不是凭着你自己的你占了优势，你在恐吓他呢？威胁他呢？甚至 abuse 他呢？对不起，我讲的一些话可能比较重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父母亲的真的要好好的谨慎我们所说的话，谨慎我们对儿女所用的词，很多可能是一生的伤害的，我们不知道。我记得以前看电视的时候，电视剧上那父亲骂儿子，你这个畜生没有出息。哎，如果他是畜生，那你是不是应该跟他同类啊？你是不是在骂你自己啊？你骂他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只能表达你的怒气而已嘛，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父母，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母，怎么样讲合适的话。当你知道他是神托付你的产业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管教已经不是你的意思了。你需要去思想一下，我这样讲会不会得罪神啊？会不会得罪他在天上的父啊？会不会得罪那位托我来管理孩子的那一位啊？有一点可能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呢我也稍微提一下，做父母的难免什么呢？唠叨，什么事情呢都要讲，每天讲，因为他没做好嘛，对不对？你碰到你就会讲嘛，你爱他真的是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爱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是不是要用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呢？不一定。我们家老大呢，他年轻呢，身体很好，常常晚上洗完澡之后呢，就穿个短裤短汗衫，就开电风扇在吹，即使是冬天。所以呢，有时候就感冒了。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 Sam 啊，你要不要稍微想一下，你为什么会感冒啊？他就不好意思，我就说你下次要不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你这个不要每次一洗完澡，因为有时候是热水冲一冲会有点热嘛，对不对？那孩子总是体温也比较高一点，我说你稍微忍耐一下也许就好了吧，对不对？你说我这样讲一次，他是不是就以后就不做了？还是继续做啊？没有关系啊，继续做就让你去做嘛，对不对？以后他感冒了我也不讲了，你自己得到那个结果嘛，你要嘛，对不对？如果每次我一看他，我就跟他讲，再讲，哎呀，我告诉你，可能他不久他搬出去了。当然不是说搬出去就好或是不好，或是他接不接受就好或是不好。但是我是觉得有些地方你也不需要这样子，不需要。啊，当然这个每一个人情况不同，我们每家情况也不一样哈。有的孩子，你讲一句话他就流眼泪了。有的孩子你打了四个屁股他还跟你嘻嘻哈哈的，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的一概的一定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啊，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让我们的儿女呢来孝敬我们的时候不难，不难，好不好？第二个阶段哈，我刚讲的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当孩子从出生到成人。第一个阶段呢，就当孩子长大成人，结婚成家了。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什么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一般人他成人甚至就是结婚之后基本上都不再会跟父母住，就离开家里面，他有自己的家，他有了工作， 他可以赚钱养家，可以独立自主了，他不需要再跟父母住在一起。那当然也就不需要父母亲常常提醒他这个，对不对？常常提醒他一些生活的细节。那这个时候呢，他跟父母亲的关系呢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啊。那这时候对父母的孝敬呢，就主要在于尊敬跟关怀啊，尊敬他，关怀他。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父母亲可能都没有跟你住在这附近的，对不对？那像有些在中国大陆，有些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可能见面的机会不多啊，但是我们可以用打电话的方式啊问候他们啊。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定期的啊，一年、两年、三年回去一趟啊，看看他们啊，甚至能够安排一些旅游，他们如果身体好的话，带他们出去走一走啊。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孝敬的方式啊。那主耶稣差不多是在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那他和他母亲玛利亚的互动呢啊，就进入了不同的阶段啊。那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呢，他都跟门徒在一起啊，传福音、医病、赶鬼啊。有一次，他跟他的门徒呢被请去参加一个婚宴，刚好玛利亚也去了。结果在当中呢，酒用尽了。哎呀，在那个时候，酒用尽呢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啊，这个主人没有准备的好。酒喝完了，而且呢，那个时候也没有地方去可以买，结果玛利亚就来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讲话，对不对？你可能会觉得，但是耶稣的回答就很特别了，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主耶稣听出玛利亚的意思，当玛利亚说他们没有酒的意思呢，是希望耶稣能够行一个神迹变酒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看下一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从他对仆人讲的这些话，你就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希望耶稣能够行神迹，所以耶稣也听出来了。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他如果不做也可以嘛？那为什么要说妇人呢，而不是说母亲呢？好像有点不礼貌，对不对？好像有点不高兴。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发现也正是表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玛利亚所要求的这件事情是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他要耶稣去行一个神迹，他就想用一个母亲的身份要求耶稣去行一个神迹，这个其实已经超过了他所能要求的，他所该要求的。他如果说要耶稣你带你的门徒出去买酒，这个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是人的儿子嘛，有事弟子服其劳，这个是应该的，对。但是他今天是要求神来行一个神迹的时候呢，就不能用那个做法的。因为呢，你可以知道耶稣可能他本来并没有要行神迹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行神迹彰显神身份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耶稣做了没有？耶稣做了，耶稣还是去行了这个神迹了。耶稣的这个神迹就这样的临到了这个世界。第一个神迹是基于玛利亚的请求，你说他对他是不是非常的尊重呢？耶稣对玛利亚，这并不表示说孝敬父母就是要让他来控制我的一生啊！我成家立业之后还是他要来管这个管那个，不是。当圣经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时候，讲到一个关系的改变，结婚之后妻子夫妻的关系甚至要高于与父母的关系。我相信可能有些人不同意这句话，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与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与妻子联合呢就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非常高的关系。圣经同时也教导我们，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好像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甚至要为她舍己。 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这个都是非常亲密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结婚之后呢，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就要断绝，父母往来，不是。或是在配偶跟我父母之间呢，我只能选择一个，也不是。相反的，神既要我们来爱我们的妻子，神同时也要我们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两者是可以兼得的，而且必须是两者都要做的，否则主耶稣不要吩咐这么多了，对不对？就表示说神要我们每一样都能够做得到。既然神有这样的要求，我相信神会给我们力量。所以一个好的丈夫或是好的妻子，他一定要能够帮助对方做一个好的儿女。做妻子的，你要鼓励帮助你的丈夫去孝敬他的父母；做丈夫的，你要帮助鼓励你的妻子去孝敬他的父母。这样呢，他不但会感激你呢，他也会更尊敬你，更爱你。你帮助他，使他容易遵守神的吩咐呢，你同时也尊敬了神。帮助你的配偶完成神所给我们的教导，当孝敬父母。婆媳问题向来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哈，那也常常是家庭不和的原因之一。在这里呢，我要劝做媳妇的，不要把婆婆当作一个竞争的对象，好像她来跟你争丈夫对你的关爱，或是她要来干涉你的家庭。你最好把她当作你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妈，来爱她，来对待。你不要嫌他这个嫌他那个，你要帮助你的丈夫做一个孝顺的儿子，这样呢，他会更爱你，更尊敬你。而且也不要忘记呢，你将来也可能做人家的婆婆，那你愿意人怎样待你呢，你就怎样待人。那我也在这里我奉劝做婆婆的哈，不要与你的媳妇去争你的儿子，因为你的儿子已经成家立业了，他有他的家庭，那个应该是他生活的重点。婆媳关系如果不好的话呢，对婆婆本身一定也不好，你也更让你的儿子为难，增加他的重担。啊，你曾经做过媳妇，那个时候我相信你不会喜欢你的婆婆常常跟你管你这管你那个。那也不要因为今天我媳妇熬成婆了哈，那我要发威一下哈。其实儿子长大结婚呢，就不要多管了，你的责任已经告一段落了，你要鼓励他去多爱他的妻子，爱他的家，找机会呢来说媳妇的好话，使他们对你真是从心里面来爱你，来孝敬你。这是讲到第二个阶段，在成人成家之后的孝敬父母。第三个讲到父母亲退休年纪大了之后，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身体渐渐的衰弱，可能经济上也有需要，那我们做儿女的孝敬呢也会有所改变。这时候父母年老之后，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好像有点回到像小孩子一样，需要父母亲的关心跟照顾，也需要我们花多点时间去关心他们啊，听他们讲话，虽然他们讲了重复了好几次啊，你也可能需要带他们去看医生啊，需要去帮他们提醒他们吃药啊，带他们去买菜，这些我们都会碰到。那还有一点呢，可能他们会有经济上的需要，你如果问他们说，哎，你钱够不够哈？啊，如果不够了跟我讲，我告诉你 99% 他不会告诉你的，他即使不够他也不会跟你讲的，他怕麻烦你。你最好怎么做呢？你就给他，你说你不要你就留着存起来，除非你真正知道他很有钱，他真的不需要。提婆太前书5:8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那在耶稣的时代也碰到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刚刚读过马可福音7，讲到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对人说，这个你如果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了，就可以不需要再奉养父母。意思是说什么呢？他们教导这些人说， 你给父母的，如果你已经拿去奉献的话呢，那你就不需要再去付给父母了。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责备他们。奉献给神要奉献给神，你奉养父母，你还是需要给奉养给父母。那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很多这种慈善的事情呢，都已经政府在做了。我们现在有这个社会安全基金，对不对哈？还有这些医疗保险，社会医疗保险，这个很多老人家他都可以得到，以至于我们做儿女的，基本上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啊。但是，还是有的社会有他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做儿女的这个角色上面，真是能够照顾到父母的需要。我们的主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那个非常痛苦的时候，他看见了他的母亲玛利亚，他就跟玛利亚说：“母亲啊，是妇人，母亲，你看你的儿子。”那时候他就讲到约翰在那边，他的门徒。约翰，看你的母亲。意思是什么？他把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去抚养，他以后不能再抚养他的母亲了，但是他把这个责任交给他的门徒。你看我们的主，他在身为一个人儿子的身上，他是多么的尽心尽力。同样的，在身为一个神的儿子的身上，身份上面更是如此，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样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在对神对人方面做的真的是尽心尽力，这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也能够靠着主有能力来做到神所给我们的要求，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将孝敬父母这个题目摆在我们当中。主啊，孝敬父母是你的心意，甚至是在对人的关系当中第一个需要注意的。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主啊，帮助我们，圣灵也帮助我们来审查我们在孝敬父母上面我们有什么亏欠的没有，提醒我们，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孝敬父母的事上能够做得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仰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有圣餐，下面我请 Eric 带我们唱一首诗，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